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一周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聚会。有人统计了一下，感恩节期间平均每个人要增加一磅。感谢主啊，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季节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有感恩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他的内心往往充满苦毒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呢，是一个非常懂感恩的民族啊。我们知道，常常有人说，我们知恩报恩啊。你要报恩，首先要知恩。那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报恩的民族啊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人很容易忘记报恩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，有人是忘恩负义，那这种人是忘记了恩典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所没有东西的时候，人家有我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感恩，常常心里充满着很多的苦食哈，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。人往往把自己和别人比较哈，当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，我们心中就没有感恩的东西了，没有感恩的意念。但是神教我们要学会感恩，学会看看你自己，神给你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数一数啊，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你就知道要会感恩了。我这个前两天呢，参加过这个周参加过好几个感恩节的庆祝活动啊，很多的小组都有这样的庆祝活动，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。那当时我们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，一个老婆婆哈，带着她的孙子到海边去看大海。他们在海边一起行走，啊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个很大的浪冲过来，把老奶奶的小孙子呢给卷走了。老奶奶一看，哎呀，孙子没有了，就跪在海边大哭，说：“上帝啊，请你把我的孙子送回来。”哦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哗啦，又是一浪冲过来，啪，他的身子被浪卷回来了。老婆婆一看看自己身子回来了，看了看，想了想，然后对上帝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身子是戴着帽子的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我身子的帽子你还没有给我送回来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到这个帽子，没有看到这个身子，是不是？生活当中神给了你很多，但就有一点还没有达到你所想要的，你的心中就没有一种感恩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，哎呀，我真穷，我真可怜，有一种自怜的心态哈。我袜子都没有得穿呢，主啊，我感谢什么呢？我袜子都没有，你看有没有还穿皮鞋，我袜子都没得穿。但你没有想过，人家还脚都没有呢。所以当年美国的 Helen Keller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你们知道 Helen Keller 这个人，他的眼睛看不见哈，一生心中充满着喜乐，有感恩的心，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有人就抱怨了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连个袜子我都穿不起啊。”后来神感动他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他向神献上一个感恩，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别人有袜子我没有，但是我感谢你啊，别人没有脚，我还有脚呢。”所以当你数一数神给你恩典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有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哈，越是亲近的人往往都容易抱怨呢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做，叫你洗碗你碗没有洗哈，叫你接孩子你不是准时去到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指责我们的配偶，指责我们的家人，是指责我们的朋友。但有的时候你数一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数一数他对你的爱，那你心里就充满了感恩了。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会发生口角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会过一会以后呢，我看看他眼角的皱纹，看看他的辛劳，我心里就充满着一种感恩的心。那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知道在神的面前学会感恩，为你的太太感恩，为你的丈夫感恩，为你有一个气息感恩，为自己有家庭感恩啊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的生活当中为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来感恩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了我的工作我感谢你啊，给了我的健康的身体我感谢你，给了我的家庭儿女我感谢你。 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哈，神是不是太小气了哈？你给了我点东西，那让我天天感谢你吗？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？你给了我器械，我感谢你，是的，你不能让我天天感谢你啊，是不是？神难道这么小气吗？我不说感谢你，是不是你就不祝福我呢？那这样理解，你是不懂上帝的话，不懂上帝的心。神让你学会感恩，他的目的是要祝福你。当你有感恩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靠近上帝。你学会感恩，首先你知道了什么是上帝的恩典。你不懂得上帝的恩典，你也不会去感恩。你懂得上帝恩典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个神在你生活中的作为，你自然而然会感恩的。所以神让我们感恩，不是上帝的小气，而是上帝有个心愿要祝福你。但是你学会感恩，神的恩典有更多的临到你。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感恩。今天呢，我不讲这些，我是讲进入诗篇二十三篇。诗篇二十三篇呢，是旧约里头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这句话我们人人都会背了哈。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呢，就是旧约当中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人人都会背，人人都会唱。我们现在照也唱过哈。那为什么今天我这篇讲道讲完以后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哈，你都会背那个诗篇二十三篇。诗篇二十三篇呢，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篇诗。你把这篇诗好好的记在心中，那圣灵要通过这个诗篇来感动你，来帮助你哈。那在这个诗篇当中啊，我们发现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呢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祝福，神是在灵性上来祝福他的孩子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一起来思考这个诗篇二十三篇，看看神在这个诗篇当中给我们有哪些祝福。当你看到神给你祝福的时候，你要献上一个感恩的心。大家会不会背啊？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你们这个实在不会背的话，你们就看看这个上面好不好？我们是就有六节经文，很短了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他为自己的名，用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、鞭伤都引安都引领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，你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感谢主哈，弟兄姐妹都会背这一首诗。待会我讲到结束以后呢，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再背一遍，把这段诗放在心中。啊，这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借着大卫啊，感动大卫写下这个话语。那在这篇诗里头啊，讲了神给他儿女们的很多很多的属灵的祝福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神的面前，神的门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。我感恩，为什么来感恩呢？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感恩呢？在这儿第一点值得我们感恩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！你感恩的第一点是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为这点来感恩。你知道神说我们人类啊都是羊，上帝的羊，当然是个比喻。羊有个特点，就是羊容易走迷路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完全的明白向什么方向走。特别人到中年以后，有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人该向什么方向走哈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壮志凌云，我们知道什么都能做。可到中年以后，我们常常就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人生该得的也得到了，差不多了，再往上走吧，也走不上去了。向人生向什么方向去走？圣经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”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哈，神 不是我们的牧者，神是我的牧者，是你的牧者，是每一个人的牧者，他引导你。那耶和华是谁？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成为你的牧人。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会迷路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哈，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去汉城啊，现在不叫汉城了，叫首尔，我去开会，那是参加一个东亚论坛会议啊。我去的时候那一天呢已经很晚了，去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接待我们那一方，他说他认为我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了，所以他没有安排我的住处，所以我去了以后那个接待人员已经不在了，那晚上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地方住了，那我自己要去找旅馆了。我晚上十一点多钟，等于十一点半，我就带着一个手提箱哈，还拎着一个包，我就在汉城大街上去找，我开始问问人哪地方有旅馆，他摇摇头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我再问另外一个，摇摇头也不知道。哎，我问了一个人，他停下来听我讲话了，可是他一讲话我知道我问错人了，因为他嘴巴一讲话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酒味，我说糟糕了，惹麻烦了，还好他没有缠着我，他就推我一把他就走了。我说怎么办呢？我说上帝啊，这怎么办？我又没有不会讲韩国话哈，这个晚上已经十一点多钟，我去哪儿找旅馆呢？我就问人，人家也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没办法沟通。我说你怎么办？神呢，求你帮助我，引导我，我像一个羊一样，现在真的是迷路了。哎，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边上又一个人经过的时候，我问他感谢主，他会讲英文，他就告诉我说你往前面走几百米向右转弯，那儿就有个旅馆。哦，感谢主，我一走到那儿去以后果然不错，右手一个旅馆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哈，在汉城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经历啊。人生很多的时候啊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迷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好像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，你问问人会解决问题了。在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下一步路该怎么走。大卫是个放羊的人，大卫知道自己就像一个羊一样，他会迷路，所以他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会迷路的时候求你来引导我。大卫是一个很天真很单纯的一个孩子，他小时候他是放羊人，他是牧童，可是他一生呢，他练就了一个本领，他用那个甩石击拳，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弹弓了啊。有一次呢，腓力斯人有一个大的巨人叫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军中没有一个人能打败哥利亚，但是大卫居然用甩石击拳打败了哥利亚，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这个庆贺的一件事情，但是结果给大卫惹来了很多的麻烦。他回来了以后，战场回来以后，从战场回来以后，老百姓都欢腾了，说大卫呀、啊，杀死扫罗杀死多少？大卫呢？杀死万万。大卫是一个小牧童，扫罗是个一国之王啊。一听那还得了嘛哈，那老百姓就跟着他走了，我将来怎么当国王？所以扫罗用全国的兵力来围剿大卫，要杀死大卫。但是每一次神都引导大卫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人生就像大卫一样，是不是？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到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境界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，去哪儿呢？但是神就引导大卫，为大卫预备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？让大卫屡屡化险为夷，是谁啊？是谁？约拿丹。你们知道约拿丹是谁啊？扫罗的儿子。你想也不敢想，是不是？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上帝居然预备了一个人在引导你。那这个人是约拿丹，是扫罗的儿子。圣经上说，约拿丹爱大卫比爱自己的性命更深。我每次到这个经文，我觉得没办法理解，约拿丹是傻瓜嘛？他不知道大卫的存在，这就威胁到他整个家族嘛，不但威胁到他的爸爸，也威胁到他将来啊。约拿丹有可能会继承他爸爸的王位啊。
可是他每一次扫了通缉围剿堵截大卫的时候，约拿丹总是把爸爸这个秘密偷偷的告诉给大卫，说大卫总是能化险为夷，感谢主，说大卫知道我是一个牧人了，啊，知道自己是个羊啊，不知道该怎么走，有的时候人生很多的光景当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，但是神就给你安排了一个人在你的身边来提醒你，来帮助你，来引导你。你说主啊，我的生活当中不需要有扫罗，不不不，神让你生活中有扫罗，但是神同时给你生活中预备了一个谁啊，约拿单。那么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，我们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是一头羊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会常常会迷路，父母有的时候可能给我们指点一粒米金，可是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也会迷路啊。我们的教授可能有的时候给我们的指点迷津，我们的教授可能也会迷路啊。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哈，他可能给我们的指点迷路啊，可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能迷路。就大卫明白一个道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当神成了我牧者的时候，我就永不缺乏。那是第一点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得有摆上一个感恩的心，主啊，谢谢你成为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是你的牧者，他引导你的一生啊。有的时候你说，神啊，我不要有扫罗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那不是你的牧人引导你的方式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要心怀有感恩的心是什么呢？主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我们到神面前来献上第二个感恩，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。圣经上说啊，所有的人在没有遇见神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。处于一个沉睡中的人，他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。一个在梦里的人，他是不知道什么是现实的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说到神的面前来，要感谢主使我们的灵魂醒过来。我们在没有醒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一个错误的看法是什么？我们认为人活着就是单靠食物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物质第一嘛，意识第二，我们常这么认为的哈。啊，物质基础，那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，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物质总是第一，一切都是物质，我们来自于物质，回归于物质，什么都是物质。圣经上说，你的灵魂没有醒的时候，你是这么认为的。但灵魂醒了以后，你就明白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们小时候，你知道，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小时候，像我们这一代人呢，40岁50岁之间，我们都吃过很多苦。那个时候啊，连这个白米饭也吃不饱啊，可能你们中间有些人吃得饱。我小时候就有的时候要吃那个白米饭跟那个红薯片在一起哈，那不错了，已经感谢主，已经有红薯片吃了哈。那时候就想，哎呀，那有一天呢，那天天能吃白米饭有多好。那北方有弟兄姐妹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就想啊，天天要吃饺子那该多好哈，啊，天天要吃白馍啊，那个大西北的弟兄姐妹说，天天吃馍那该多好哈，那就要幸福啊，每天都吃白米饭，每天吃白馍，每天吃饺子，那个都是幸福啊，哎，你认为那就是幸福。可是有了有一天你的馍也有了，最好的饺子你也吃了，最好的大米，进口的大米你也吃了，可是你觉得还没饱啊，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让你觉得不行，这个白馍填不饱，大米饭也填不饱，水饺也填不饱。你人就是物质吗？你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你说，哎呀，假如有一天呢，我过去啊，那个单位分给我一室一厅，全家四代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头啊，真很拥挤，将来有一天呢，有32厅，那该多满意啊。到了美国以后不是32厅了哈，你还有楼上楼下还有地下室，你满足了吗？你没有。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梦中的时候，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有了物质我们就是幸福，可是有了物质以后好像幸福离得还是蛮远的。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，物质是重要的，但物质永远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。先知阿摩斯讲了一句话说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为缺少耶和华的话。如果心中你没有神的话，
你天天吃白馍，你还是饿啊？你就在他的房子，你的心里面还是空啊？为什么？神就这样造你的。当你灵魂苏醒了以后，醒过来以后，你说啊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。真正的现实是神在第一，神创造了我，有一个永恒的目的，要带我回家。那时候你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有的时候无神论者跟我谈论人生的意义啊，我说啊，对无神论者谈论人生意义来讲也很困难，说通了是没有人生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目的的。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，你有短期的目的，我拿到 PhD 找一份工作，生儿养女，然后还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人干渴福音无水，饥饿福音无饼，那就缺少上帝的话。你们知道圣经里头有一个浪子哈，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浪子。浪子这个人，这个故事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很熟啊。他就是在父亲家里头，他不快乐，他觉得我很不自由，处处受到这个父亲的约束啊，很不开心。他说我要去闯荡江湖哈，我要过一个逍遥的生活，一个自由的生活，在父亲家里我就不快乐。所以人家跟父亲讲，父亲啊，把我该给的财产给我，我要自己出去，我要享受我自由的生活。结果他出去放猪啊，开始的时候不是放猪，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快乐哈，自己手上的钱自己花嘛，自己挣的钱自己花。后来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手上的钱全都没有了，结果怎么办？去打工。打什么工呢？给人家放猪。你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讲，放猪可是一个耻辱性的事情啊，是吧？犹太人不吃猪肉的，他居然放猪。放猪的时候因为饿啊，怎么办呢？猪吃剩下那个豆角，他捡起来吃。你看看，就在苦难当中，他突然明白过来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他醒悟过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这样的生活呢？我父亲的家里什么都有，我为什么不回归到父亲的家里头呢？”后来结果他回来了。圣经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人在灵魂不苏醒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也不认识到自己的光景。但是灵魂一旦醒来以后，你慢慢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是我父亲的儿子，我不能离开我的父亲。但人在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，你看不见自己。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问题，当我们灵魂沉睡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呀。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一个很彩色的梦啊，那时候我们都想要改变整个世界。我们在座的读书人呢，有没有这样的梦想？有的，我们都想改变这个世界。可是年年慢慢增长以后，我们发现啊，改变世界这个理想太大啊，不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把我们的梦想缩小一点，我们希望呢改变自己的国家，改变自己的社会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呢自己碰到头破血流，哎呀算了吧，再缩小一点，我改变不了这个社会，改变不了这个国家，我改变我身边的人，我改变我的太太，改变我的丈夫，改变我的父母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你发现呢，你根本就不能改变你的丈夫，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太太，当然你的父母你更不能改变他。到后来，到人进入老年的时候，慢慢就明白了，我谁也不能改变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。人的梦想是不是这样的？慢慢缩小，慢慢缩小，慢慢缩小，只能改变自己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呢，我自己都不能改变自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我们在家生气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呀，我这生气是错了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那个怒气啊，还是爆发出来。你想不要生气了，不要发脾气了，可是结果你还是发脾气了。你想改变你自己多难？我认识一个老人呢，长年是75岁了哈，他告诉我他一生呢，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，到晚年的时候，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。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，来改变自己。他知道我每次发过脾气以后，他觉得我很后悔，我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？可是后悔两天以后，再发，再发，再后悔，再后悔，再发，就是这么恶性循环。人不能改变自己。圣经告诉你说，你灵魂苏醒了以后，你才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人是生活在罪的捆绑之下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你不改变你自己，谈不上你改变他人。 更谈不上改变这个社会，更谈不上改变整个世界。有的时候我们内在像一个房间，我想做个比喻，我们内在像一个房间一样，里头呢有个火种在里头，一旦外面要喷一点什么东西啊，燃烧物，砰，马上就烧着了。像你不烧不可能，因为里头有个火种在里头，只要外面的环境一碰上你，你马上就爆炸。但是如果上帝的道，上帝的圣灵进入你的里头，把你的火种给你控制住了，那个时候你的脾气你的性格就被主改变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神的面前来啊，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。苏醒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个物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，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，自己的需要。保罗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不是保罗一个人的声音，是所有有耳朵的人同样的感觉。我们都有耳朵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这种感觉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有耳朵就应当听啊。为什么应当听？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在灵魂没有醒悟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用手指指着别人说这是你的错。在家里面往往吵架的时候，不知道都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但是圣经上说，当你灵魂醒悟以后，你就发现啊，上帝啊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，求你改变我，我自己改变不了自己，求你改变我。那所以灵魂苏醒以后，你才明白了有一个天有一个地，你才明白了我自己不是一个圣人，我不应该用手指老是指责对方。所以为什么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？大卫祷告的时候他就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如果你回去看看你的英文，那是怎么说的？说神啊，求你把一个 new and right spirit 放在我的里头，把一个新的一个对的正当的灵放在你的里头。人的灵魂沉睡是因为你里头那个灵不正当，那个灵它在沉睡。当神在重新造你的时候，他把一个 new and right spirit 放在你的里头，你又醒悟过来了。当你里头要脾气要爆发的时候，你这个圣灵的声音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不可以这样。那我们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求神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的灵魂已经苏醒过来。所以为自己的灵魂苏醒，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心。第三点是为主的杖主的肝安慰我，献上个感恩的心。你们知道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以后神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挫折。有人说一信主以后啊，也就是凡事顺利，结果这句话害死了很多人。有人说我信了主以后好像有些事情不顺利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一前面的路啊全是平原，没有高山，没有低谷。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如果你们回去看看《生命记》十一章十一节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快进入今天的那个以色列那一块的时候，他告诉他在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，他说啊，你们前面要得的这个应许之地，有山，有谷，有雨水。神从来没把一块应许之地，全是平原的应许之地赐给你，没有的。神说前面有山有谷有雨水之地。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导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如果天天都是阳光，那我就天天就感恩了，那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是啊，我生活中全是亚当，那我就感恩了，可是我生活中还有扫罗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却是帮助你，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在人生有死因的幽谷啊，有的时候啊好像走不过去了，但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显明出来。为什么？神用他的杖他的肝来引导你。什么叫死因的幽谷？有的时候你的身体突然发现你得了一个绝症，或者得了一种病，或者突然觉得身边一个最爱的人他居然背叛你，或突然有很多的人来攻击你，或突然家里面陷入一个极大的危机，或者整个社区将一个极大的危机，死因的幽谷临到了你。 就像本来是一片阳光地带，突然就那个大峡谷，两边还有豺狼，还有虎豹在伺机埋伏哈，要准备吞吃你。神没有说啊，你的人生当中就没有这段忧果，神没有这么应许。但神应许什么呢？他的杖，他的肝安慰我。神的杖，神的肝是在看顾你，保守你，引导你。当你走迷路的时候，他打打你，敲敲你。你们看看圣经里头哈，有个叫但以理，先知但以理。但以理很有意思，人家讲的很有意思啊。他有几个朋友，三个朋友，他们坚决不拜外邦的偶像，但是那个政府啊，用强权来推行偶像崇拜制度，要拜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像啊。那但以理说，我是敬神的人，我敬拜独一真神，我不能拜偶像。好，你不拜偶像，你敢违背国家的命令，还得了，把你送进火窑，把他烧死。那时候我们想，神啊，为什么一个敬畏你的人你让他烧死呢？结果他的朋友和他三个都伤进了那个火窑里头。我们常常想，主啊，你不要有这个火窑发生吗？但神就让火窑发生在丹尼的身中。可在火窑当中，你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？居然有一个看起来像人子一样的人和他们在火窑当中在游行，在跳舞。神没有把火窑从他的生活中挪走，但神却不与他们在一起在跳舞。什么意思呢？神没有把你生命中的火窑给你挪开，但神保证和你在一起。结果但以理在火窑当中出来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烧焦的味道都没有。感谢主啊，这就是神为什么说他的杖，他的肝在引导他的子民，因为你是上帝的羊。这几天呢是感恩节哈，感恩节刚过，那时候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喜欢讲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感恩节的来历，清教徒在英国受迫害来到了美国，这都是有信仰的人来到了美国，是1620年来到美国。可来到美国以后，你们知道当时生活很难，他们不会种玉米，也不会打猎啊，也不会捕鱼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知道怎么办？是印第安人教他的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印第安人会不会讲英文呢？不会呀。可是这些清教徒们会不会讲印第安语言呢？也不会啊。那印第安人怎么教他呢？他们之间怎么沟通呢？没办法沟通啊。但是你看到上帝的手早就在预备了，大概是在1610年左右的时候，哦，之前呢几年的时候，有一次这个欧洲的那些证明者来到了北美大陆，啊，掠夺到的资源，同时把一个印第安人掳回到西班牙，这个人名字叫 Squando。掳回到西班牙以后呢，他卖给了一个修士，啊，一个在修道院里的基督徒哈，卖给他。那么这个修士教这个 Squando 教他的语言，教他的知识啊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 Squando 开始去了英国，在英格兰，在英格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收留他，教他英文，教他很多很多的知识。可 Squando 一直想，我应该要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啊，回到自己的部落，我那儿有我的亲人。他总是觉得在西方他不舒服啊，在英国他不舒服。所以有段时间正好有一只船只来到北美，所以他跟着这个大船就来到了北美，来到他原来的家乡。可到家乡以后，他发现了他的部落的人全都死光了。怎么死光了呢？原来在他走后不久，那个当地发生一场大瘟疫，他的部落人全死。所以从此以后啊，那个 Squando 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狩猎捕鱼啊，种庄稼。过了几年以后，那1620年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以后，那一年冬天你们知道很多的大雪啊，很冷啊，很多人死了。后来 Squando 认识了他们，教他们怎么生存下去，教他们捕鱼，教他们种庄稼啊，教他们狩猎。所以这样他们才生存下来。时光都会讲英文了，因为他在英格兰待过了。我讲这个故事让大家明白这个历史的真实的事情，这说明有什么道理。时光都我永远不懂，我为什么你要把我带到英国，带到西班牙？他不懂啊，是不是？他不懂。 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才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上帝的手在背后引导、眷顾、引领啊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懂，这件事发生也不懂，你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哦，背后有上帝的美好的旨意。白人也不懂，我们到白女怎么生存下来啊？那新教徒说我怎么生存下来？西方人会说为什么把我挪离我的家乡呢？后来才明白，如果他不远离家乡，他在瘟疫当中也会死掉了。那神就是这么一个手在运行，在带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就是主啊，那为什么有死因的因果啊？我不懂啊。你是不懂，可是把很多的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大的 picture 你就明白了。哦，上帝有这个旨意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上帝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。所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的杖你的干都安慰我。你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也不惧怕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手没有离开你，就像这个洗冠斗一样，神的手没有离开他。好，我们第四点呢，我们快一点。第四点，我们到神面前有什么感恩的心呢？主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曲折的事情啊，有很多的不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，有很多的拦阻，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。最困难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的身边有仇敌来陷害我们，来攻击我们，希望置我们于死地。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仇敌？有的时候仇敌就在我们的家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仇敌就在我们的公司里头，有的仇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头，因为仇敌就是你生意场上的那个客户或者你的对手。人人都有仇敌啊，遇到仇敌你怎么办？圣经上讲了一句妙话，什么妙的话呢？他说啊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神从来没有说你的生活中没有敌人，从来没有这么说。神没有说五湖四海都是你的朋友，经常没有这么说。经常也没有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预备刀剑准备战争，经常也没有这么说。经常怎么说？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什么叫摆设宴席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邀请你和你的敌人同时坐在桌边。哇，这个事情不可能的，我知道不可能。我们看到我们有仇敌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我就不想见他，想到他我就生气，是不是？因为想到那么敌人，我就要一脚踹死他。我们这种想法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敌人圣经上怎么说？你有敌人是不错的，但是神要邀请，希望你邀请你的敌人和你坐在桌边。什么意思啊？在圣经当中，宴席是代表什么？宴席是代表团契，是代表友谊，代表和好，代表和睦。哇，这个话听起来就太难了。你是有敌人了，可上帝让你和你的敌人和好和睦，像一个朋友一样坐在宴席的桌边。你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能做得下来？我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祷告的时候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用剑击杀他啊，用剑呢杀害他的对手。我说你这个祷告出乎你的血气啊，圣经上没有这么说法。圣经上说你是有敌人，但是要和你的敌人同坐宴席，要与他和好。因为什么话？这话是太难，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呢？你不和你的仇敌和好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就没有油能膏你的头。油是代表什么？圣经上油是代表一种喜乐哈。如果和你的敌人不能和好的话，你有两条路可走啊。一条路，天天和你的仇敌啊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啊，躲藏攻击躲，你心中没有仇，没有喜乐。你看到你的仇敌在教会了，你说，哦，我不去了，他去了我就不去了。你的同学说，请你今天晚上参加来我们看参加一个 party， 就打听一下那个王三今天晚上去不去啊。哦，王三今天晚上也来，哦，那我今天晚上我正好不巧我晚上正好有个约，那我现在就不去了。我们有这样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有的，是不是？当你有仇敌的时候，你的仇敌在沃尔玛，你看到沃尔玛的时候走路的时候，他去了沃尔玛，啊，我今天不去了。他走在那一号的那个走道里头， 让我赶快溜到七号那走了，我就远避他，不想和他在一起。你现在一看到他，你就没有喜乐。如果这个仇敌就在你的家里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生活就惨喽，是不是？每天不见他，可是还想见他，你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。所以说，你还有一个选择，什么选择？和你的敌人坐下来和好，坐在一张桌子上来和好。当你和别人和好的时候，喜乐就充满你的心，用油膏我的头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仇敌的，你们都有仇敌啊，有没有？没有的很少。为什么有的时候生活不快乐？为什么你的心灵空间变得越来越小？这个地方是这个仇敌，那有什么一个仇敌？这要是这个仇敌，你的心被挤得越来越小，都不透气了，那还快乐吗？谁让你有一个足富的生活，蒙恩的生活？是有敌人。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强的这个词，这个两个字，仇敌啊，在我仇敌面前，在我敌人面前是有敌人的，但神让你摆设宴席与他和好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做不到的。我刚才讲了，看到仇敌他一脚踹死他，我怎么可能和他和好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在神的道在你的心中，你学会赦免他，你饶恕他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求你帮助我把你的道活出来，然后把其余的事情交在主的手中。有没有你想和对方和好，对方可能不理你？没有关系，弟兄，你说我在神的面前，神的道心在我身上活出来，我赦免他，与他和好。当你真有这种心智在神面前活出神的道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开始工作了。上帝的灵是和好的灵。如果对方还是不悔改，那弟兄啊，将来神会赏赐你的，会祝福你的，你的心中就少了捆绑了，你的心中就有喜乐了。但是你真的和你的仇敌坐在一个桌边的时候，你的油，上帝用油来告你的头，你就有喜乐了。你要不要一个喜乐的人生？要不要？
要
啊。你有仇敌的时候，你家庭，你太太是你的仇敌，丈夫是你的仇敌，爸爸妈妈是你的仇敌，你的同事是你的仇敌，你生意上的伙伴是你的仇敌，你有多少喜乐呢？神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，神希望你的仇敌和你在一起同坐一个宴席。你做不到，他求神在你的心中工作，帮助你饶恕对方，谅解对方，赦免对方。所以第五点，最后一点，我快一点。圣经上说哈，主的恩惠是一生一世的随着我们，没有讲一天一小时随着你，神的恩惠常常随着你。我昨天早晨呢，在家里面灵修，我再一次读到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七章，我就发现登山宝训里头全是讲上帝祝福你的话，不仅前面是八福九福来祝福你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来祝福你的。比方说圣经上说你不要坚硬，你说上帝的话我就不信，我就偏要坚硬，那你就没有福了。一个坚硬的人，你知道他生活多痛苦，他会传染病，他会伤害他的太太，伤害他的先生，从此以后心中有很多的阴影。你心中充满了阴影的人，你怎么会有福气呢？所以你正是把神的话活出来的时候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就从那道里头就释放出来了。那这一点我想以后跟弟兄姐妹再好好再分享。但大卫这儿讲了一句话，你不但一生一世神的慈爱伴随你，而且还有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我请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我啊，我现在没有地方住哈，我住在一个 apartment， 我当时有个殿住，那太好了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多美啊，还免费的啊。大卫不是这样的，当时住在什么地方？他有自己的宫殿的，他住在宫殿的时候，他知道无论是大卫的宫殿，还是白宫，还是克里姆林宫，还是百金汉宫啊，这些宫殿早迟会消失的，住在里面的人早迟会离开的。你要去哪儿呢？所以大卫说，我一生一世有神的爱陪着我啊，陪伴着我，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知道我生命要去什么地方，我有了宫怎么样，
为了王宫怎么样，为了权力又怎么样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去哪儿呢？哦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和神永远在一起。有一次哥贝里亚 Billy Graham 在美国是个大名鼎鼎的一个传道人，跟总统他们关系很密切啊。有一天白宫授予他一个勋章，他去领章的时候，领那个奖的时候，对着一批官员在讲道啊，下面都是那议会的议员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部门的高级官员。当时你们知道，你们去过那个国会山庄，有些那大厅里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像哈，他们的 founding fathers 那些奠基人的那些像啊，华盛顿的像啊，林肯的像啊，挂了很多，还各种各样大臣的像。那 Billy Graham 就讲啊，他说在座的每一位，请你们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这个墙上的图片，这些照片的，你能发现这些人和我们住在下面的人有个共同点吗？你能不能找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的地方？你能找到吗？哎，下面就开始找，我们都是美国人。哎，不行啊，上面还有印第安人，当年的印第安人也有的，那时候他不是美国人，是不是？都是白人，不是白人还有黑人，都会讲英文，那不一定啊，印第安人就不会讲英文。什么是共同点呢？下面没有答案。然后葛普林讲了一句话， Billy Graham 就说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共同点是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。我觉得这个哥佩里牧师是很有智慧的，告诉那些议员们，告诉官员们，你有官的是官位在身的时候，你有权力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所有的宫殿都会过去，所有的权力都会过去，所有的房子都会过去，你要去什么地方居住，你的灵魂要安息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大卫要去告诉我们，他知道他的宫殿不可能永远随着他，所以他说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向神献上感恩的心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要去哪儿，我们的家园在什么地方。不是让你不爱这个世界，而是告诉你，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与神永远同在，那是神的殿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诗篇二十三篇，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记得这篇诗。我们讲在神的面前，不但为神给我们物质上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，也为神给我们这个丰富的属灵的祝福，我们感谢主。属灵的祝福就能化成你每天生活中的祝福。第一个，我们为神感谢的啊，向神献上感谢的，神是我们的牧者。第二点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知道不是物质第一的啊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是什么。第三点，主的杖、主的肝都安慰我，即使有死因的忧国我也不怕。第四点，在敌人面前我摆设宴席，用油来膏我的头。我希望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啊，和你的仇敌能摆一场宴席。最后一点，一生一世有神的慈爱随着我，并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心意是让你的儿女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你让我们学会知恩，也学会感恩。主，你创造了我们，这就是你的大恩典。主，你救赎我们，更是你的大恩典。你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，更是你恩中的恩典。主，为这些恩典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有气息存留在这个世界，是有你美好的旨意。但愿我们一生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不忘记你的恩典。主，你祝福了我们的家人，也祝福了我们自己，也祝福了我们的教会。为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的心，与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我为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祷告。主，我们继续把雅青的妈妈还有文君的母亲带在你的面前，还有把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也带在你的面前。主，这些弟兄姐妹在死因的诱惑当中，或者曾经在死因的诱惑当中，主，你的干你的章引导了他们，他们没有绝望，也安慰了他们。主，你继续的安慰他们，
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在天上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美。主，我私信你，让冷艳的父亲张老伯伯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永远住在你的殿中。主，你安慰他的家人，让他不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，让他所有的家人都知道从你那里的安慰的帮助。因为主，只有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牧人，你是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祝福有何等的浩大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杨林啊这个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她和她的先生刚刚决志来接受你，说他们很快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中国大陆。主，你恩待他们，当他们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主你养育他们，你的圣灵陪伴他们，让他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恩典陪伴他们。主啊，你引导他们前面的路，他们回到国内以后，主啊，求你帮助他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团契，在里面的生命慢慢的成长，也让他们有个感恩的心，你陪伴他们，引导他们，引导他们到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。主，你祝福我们的姐妹，也祝福她的家人。我们把今天的下面的崇拜时间也交在主的面前，求主引导祝福和带领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的父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